哎，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开源证券的张宇光，今天呢和大家汇报一下新麦食品的投资逻辑，新麦食品也是我们一直推荐的一个重点的标的啊，我们看到其实业绩兑现的也还不错，最近这几年其实公司正处于发展扩张的一个景气度向上的一个周期，也是红利阶段。我们认为当前新麦食品它的投资价值呢，可以概括为啊有这么三重共振。第一重呢，我们看到它现在处在一个利润端的加速释放期，上半年的归母净利同比增长81%，扣非呢基本上也是在80多。我们会看到这是它产品结构优化、成本红利、规模效应释放、费用管控，诸多因素共同驱动的一个真实的盈利改善，而且这种盈利改善还是具有可持续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指品类上的多点开花，我们看到上半年纯燕麦啊增长超过20%，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其中里边的有机燕麦这个细分品类啊，增速更快啊，接近80%，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亿。然后复合麦片呢，也有22%的增长。新品呢，粉类的耀世同源新品，上半年营收7000万，可以说公司已经从一个单一的燕麦的企业，开始向这种多品类协同发展的这种健康食品平台去发展。这是我们看好它的这个第二点，第三个呢是看好它渠道端的一个全渠道突破，上半年呢线下渠道是增长21%，其中零食量贩这个渠道啊增速有接近60%，像山姆呢也在持续爬坡，B2B 以及 OEM 的业务增速也接近了80%，就是我们能看到公司对于新兴渠道的这种拥抱的态度是很积极的。好，执行力也是很到位的，这种全渠道的突破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的增量。啊，我们看到这三重共振呢，它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叠加，而是公司在过去几年里边对整个供应链建设、品类拓展以及渠道变革持续投入的一个集中的兑现。啊，这是我们看好新麦的几个理由。下面呢，我们分阶段、分细节的和大家逐一的来讨论。首先我们说西麦啊，它基本上是燕麦行业里边的龙头，原来第一是贵格，现在是西麦已经超越贵格，成为这个第一了。现在呢，它已经有这种发展成纯燕麦、复合麦片啊、冷食麦片和这种新品粉类，可以说有这四大品类啊，共同构成了一个品类矩阵。销售网络呢，也是覆盖了线上线下，包括多种新兴渠道啊，这种多种的销售渠道。行业地位里边呢，西麦它是处于国内燕麦市场里边的这个领先的位置啊。无论是品牌知名度还是渠道的渗透率，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行业第一。那么我们认为公司它的核心竞争力呢，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呢，首先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啊，就是从燕麦的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再到销售渠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布局，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公司的这个品质能力很突出，它的产品品质还是有着不错的口碑的。第三个呢，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资产。西麦作为健康食品的一个品牌，其实我们会看到它在消费者的心智当中啊，已经占据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位置。这里边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公司它从这种燕麦片的企业，正在向健康食品平台啊，向一个平台型企业升级。这种升级的标志就是耀世同源粉的这种新品的推出。这种粉类的推出，它标志着公司它的品类边界正在从燕麦拓展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健康食品的领域。 如果这样一个拓展能够成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显著打开公司长期的成长空间。那我们先从上半年的财务数据开始入手啊，整个上半年呢，公司实现了是营收14亿，同比增长22%，可以说创历史的同期新高。上半年归母净利呢大概是1.5亿啊，同比增长81%，扣非净利是1.4亿，同比也增长81%，毛利率达到了44%的高点。然后我们再看单二季度，单二季度呢收入15.8亿，同比增长超17%，净利润4600多万呢，同比增长73%，扣非净利同比增长79%。可以说二季度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之上依然保持了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而且是利润端还有70%的增速啊。其实这说明整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它不是单季度的波动啊，而是一个趋势性的改善。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计调整因素要向大家说明，就是从去年的四季度啊，2025年的四季度买赠打折扣的这种促销的会计处理方式发生调整了。这部分呢从原来的销售费用转化为这种冲抵营业收入。如果还原这个调整影响之后呢，公司上半年的营收增速啊估计还能再提升几个百分点，可能整体的营收增速会超过20%。当然同时销售费用率也会相应的提到2%嘛。就整体的费用率还是基本上平稳的，也就是说呢，其实表观的数据可能还略微低估了公司真实的一个收入增速，但是这种盈利质量的改善可以说还是很确定的，还是很确定的。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会问啊，说为什么利润这么大幅的增长，大幅的改善？我们呢会把它为拆解成大概这么几个层面。首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产品结构的优化，这种高毛利的有机燕麦啊分这种新品粉类的占比提升，它会带动整体的毛利率的一个上行啊。有机燕麦的售价跟毛利率肯定是高于普通纯燕麦的嘛，粉类的产品的毛利率呢也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就是随着这些高毛利率品类占比的提升啊，公司的毛利率中枢肯定是会继续上移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一个成本的红利，今年的在澳洲那边的燕麦原料成本的价格大概同比大概降了10个点左右，而且这是一种趋势性的下降啊，预计这个年底去明年燕麦价格的时候可能也是会继续走低，所以这是一个成本红利。第三呢就是规模效应的释放，就随着公司营收规模的扩大，它的固定成本被摊薄，生产效率提升，单位的成本下降，其实这是制造业企业成长过程的一个典型的规律啊。燕麦啊就是西麦食品，它现在是正在进入这种规模效应的一个释放期。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费用的管控。公司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上的精细化取得了一些成效，费用率呢可以说是稳中有降啊。二季度我们看到销售费用率大概下降了约2%啊。这里边虽然有这种会计调整的因素，但我们如果还原之后会看到其实它的费用率还是比较平稳的，这说明公司的这个费用管控啊基本上还是真实有效的。所以说呢我们的判断是西麦食品的盈利质量的拐点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利润增速高于营收增速，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季度里边去持续的兑现啊，这是我们推荐公司很核心的一个逻辑，就是它的这个利润是一直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里边。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收入这边的品类，把品类进行拆解啊，首先我们来看纯燕麦，其实这也是一个亮点啊。今年上半年纯燕麦的品类实现了营收超过5亿，同比增长20%，这是公司的一个基础品类。可以说纯燕麦能够保持20%以上的增速，本身就说明公司在传统的优势品类上面它的竞争力依然是很强。 而且过去一段时间其实纯燕麦的增速都不快的，基本上是个位数，是低个位数的增长啊。这次这个能有20%的一个亮眼的增速，其实核心呢还是有机燕麦这个细分品类啊。上半年有机燕麦啊同比增速接近80%，销售额突破了1亿，这个增速在食品里边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有机燕麦的高速增长呢，我们感觉背后有两个很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供给端的瓶颈的解除。去年公司在张北的有机燕麦的生产基地落成，专门为有机啊这种品类建设了一个独立的工厂。那么此前呢制约有机燕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产能的问题。现在呢供给端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使得公司有能力在全渠道去大规模的推广有机产品。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销售端这种渠道的一个精准的突破公司通过有机高蛋白产品切入了山姆渠道，山姆渠道的消费者对于有机产品的接受度和支付意愿都比较高，这个渠道选择可以说推动了有机燕麦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持续的放量。目前呢有机燕麦已经从山姆渠道啊去突破进入全渠道同步推广的一个阶段啊。关于有机燕麦的价格和消费者接受度呢，公司反馈还是比较好的。有机燕麦的成本比普通的纯燕麦更高，当然售价也会相应的更高嘛。关键是消费者接受度还不错。其实这说明整个有机燕麦的消费群体已经开始逐步的形成而且具备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那如果往未来看呢，其实公司对有机燕麦这个品类还是抱有着比较大的期望的。后续呢我们看到会在供给端生产端到销售端持续的去加大投入。我们从上半年接近80%的增速和这种产能的建设投入力度来看呢，我们预判有机燕麦有望未来在3年左右的时间可能成长为3到5亿的级别的一个大的品类，可以说会为纯燕麦板块去贡献一个持续的增量啊，这是这个纯燕麦啊有机燕麦。第二个呢就是复合麦片。复合麦片其实一直是公司的第一大品类，上半年呢这个实现营收6.8亿，同比增长22%，但是二季度呢增速放缓啊，增速放缓到10个点以上，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在这里边呢我们需要客观分析一下二季度增速放缓的原因。其实核心原因是公司主动了选择在二季度淡季的时候推进核心大单品这个牛奶燕麦片的一个配方的迭代升级。牛奶燕麦片是复合麦片下一个核心的一个大单品啊，销售呢也是覆盖了线上线下的全渠道。这种销量的短期停滞对于二季度复合麦片的整体增长影响还比较大。这里边有一个市场上的计算偏差可能还要纠正一下。就是有人会剔除粉类业务跟零食量贩渠道的增量之后呢，认为复合麦片的业务可能是一个零增长，其实这是一个计算上的偏差。实际上复合燕麦在零食量贩这个渠道里边呢，这种乳粉和麦片的贡献基本上是相当的。就是你剔除了乳粉和粉类的这种增量之后呢，其实复合燕麦还是有一个个位数的增长的，不是零增长啊。而且我们说除了牛奶燕麦片之外，其他的复合燕麦片这种增长还都比较好，尤其是这种燕麦加的品类啊增速还比较高。这里边我们的判断是复合麦片短期承压是公司主动调整的一个结果，它不是说需求端的问题啊。公司之所以选择在二季度淡季推进产品升级，就是因为这个时段对这个整体的增长影响相对来说较小，因为是一个淡季嘛，这是一个相对于理性的经营决策。那么随着牛奶燕麦片的配方升级完成呢，再叠加下半年消费旺季的到来，我想复合燕麦的这个增速还是有希望能够恢复的。冷食呢上半年是9500多万， 同比增长大概10个点。冷食麦片目前来说在公司是一个比较小的品类啊，增速相对也比较平稳，其实主要是起到一个丰富产品矩阵的一个作用。关于品类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种药食同源的粉类，它被认为是这个新的一个增长曲线，长期成长空间也比较广。这个呢可能也是我们想和大家深入的去交流去讨论一下的部分啊，因为这块是西麦食品里边中长期啊这种投资价值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地方。这种粉类啊，就是药食同源的品类，上半年呢营收大概是超了7000万，全年还是目标2亿，目前没有调整。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半年这7000多万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线下渠道的售卖，线上还没有去大规模的推广。下半年呢公司会启动线上的投放，这也就意味着其实粉类品类的增长啊，其实现在可以说才到了一个发力的阶段。我们从几个维度来分析这种粉类品类的价值。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赛道空间，药食同源粉这个赛道目前还处在发展的早期啊，行业增速快，而且市场规模也大。它底层的核心的驱动因素呢有2点，第一个首先是消费者的健康诉求在持续的提升，这是当前消费类新品其实基本上都需要绑定健康概念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销售的表现，而且这也是我们说国内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啊，一定是要和健康诉求相关。第二个呢就是粉类主打的药食同源，这种药食同源这种食养的概念是深深的刻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当中的，可以说消费者的心智一直都很扎实。这两个因素叠加其实就决定了粉类的赛道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而是具备长期增长逻辑的一个大的赛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维度呢我们来看一下竞争，就当前粉类啊，药食同源粉赛道的竞争相对来说很分散，头部的企业就是五谷磨坊嘛，对吧？市占率也才大概10%左右，前三大、前五大基本上就更低了。同时呢，存在着不少新进的白牌产品去抄袭头部厂家的这么一个的现象。那么这种分散的竞争格局呢，它也就意味着行业还没有出现绝对的龙头。新的进入者还是具有比较大的突围的空间的。那么对于像西麦啊这样一个本身就是具备很好的健康食品的品牌，同时又有供应链优势的一个企业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的机会啊，这是竞争。第三个呢就是西麦本身的这个竞争优势，它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品牌，对吧？西麦作为健康食品的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已经有一个非常稳固的认知了。那消费者对于西麦的认可度其实还是远高于那种白牌产品的。这种品牌认知度从燕麦这边直接迁移到粉类这边，它会降低这种消费者的认知门槛，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产品品质和品控优势啊，公司从原料的选择到生产环节的把控啊。他们的产品质量其实还是要优于市面的竞品的啊，尤其是在这种溶解度、顺滑度的这一些口感上的指标，其实公司的产品还是具备着明显的差异化的优势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产业链的这种产业里边的供应链优势啊，公司在细麦片燕麦这个领域其实积累了全产业链的这种能力，可以部分迁移到粉类品类的供应链建设里边啊，公司目前呢正在上游端去投入资源搭建供应链，去保障原材料品质与供应的稳定性，去建立这种生产端的壁垒。这个下半年呢我们会看到公司粉类业务将会重点的去布局线上的推广跟投放，去传递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建立消费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030。
新事， 啊，线上投放呢，一方面可以带来这种线上营收的增长啊，另一方面呢，会通过品牌宣传去带动线下流量的一个外溢，形成这种线上和线下的协同。这里边需要注意的就是下半年粉类的费用投入有可能会增加，如果看盈利能力的话，我们预判可能较上半年会有一些下降，但这确实是品类长期发展的一个需要啊，你必须要承受这种短期的投入，可以说是这种战略性的投入。关于粉类的这种赛道是不是比燕麦的赛道更难呢？我们的感觉是粉类的赛道竞争环境啊，虽然不如燕麦赛道稳定，但是粉类它的增速更快，整体的市场规模更大，可以说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赛道。其实这种竞争啊，最终还是要回归这种产品力的竞争。我们现在的判断呢，是粉类今年有可能会实现公司定的2亿的目标啊，如果完成之后呢，看看明年的话会不会冲击这种4到5亿的一个级别，进而成为公司燕麦之后的一个第二大品类。啊，如果说粉类品类能够成功放量的话，西麦的估值逻辑啊就会从一个燕麦的龙头去切换到一个健康食品平台上，这样来看的话，整个估值中枢其实是有希望会显著提升的，会显著提升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渠道端，啊，整个这个上半年呢，公司的线下渠道是同比增长21%，啊，二季度增长超过20%。线上直营呢同比增长超过22%，B2B 和 OEM 呢增速接近80%，呈现出一个全渠道的均衡发展、多点突破的一个格局。线上呢，首先我们看到增速还是20%以上的，线下还是20%以上的。细分来看呢，这个 KA 渠道啊大概是略有增长，目前已经稳定了。当然 K 是跟整个这个业态的这种变化有关嘛，然后传统的流通渠道呢已经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啊，增速超过10%，O2O 即时零售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增速比较快，CVS 渠道因为体量还较小，线下渠道的亮点是在哪呢？在于两个新的渠道，一个是零食量贩，一个是山姆。零食量贩呢上半年增速接近60%啊，营收也接近7000万。零食量贩是近年来零售行业非常大的一个渠道变革之一啊，公司对这种新兴渠道一直是持有着很积极的这种开放拥抱的态度，原则上就是只要业态不会带来太大的风险，那就会积极的去参与。下半年呢，我们估计公司将会在零食量贩这个渠道去持续的导入一些新品啊，上半年7000万，估计全年应该会突破1.5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山姆渠道，山姆渠道其实公司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速，到6月底的时候，销售额大概是个大几百万吧，还是在持续的爬坡。目前呢，在山姆渠道产品的布局主要一个是有机燕麦，一个是粥类，主要是这两个品项。下半年呢，可能还会持续的去推进一些新品的上线。我们认为山姆渠道的爆发力比较强，整体容量也比较大，内部呢对于这个渠道也是非常的重视。山姆渠道它的意义不仅是在于销量的贡献啊，更重要的是呢，它是公司这种高端产品，比如说有机燕麦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展示和推广的一个窗口啊，这是山姆渠道。然后线上呢，直营这边呢，上半年同比增速是22%。在二季度受到淡季跟电商控费的影响，增速是下滑的，还能保持在20%的增长。三季度呢可能会适当的去增加一些费用的投放，去拉动电商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下半年粉类的产品啊将会在线上投放，这会直接带来线上的一个营收的增长。同时呢，通过品牌宣传去带动线下流量的一个外溢。我们估计随着这种下半年粉类在线上推广的启动和费用投放的增加，整个下半年线上渠道的增速呢也有希望能够同比回升。后面呢就是 B2B 和 OEM， 上半年呢增速接近80%啊，营收是1.5亿，二季度啊增速还是接近60%， 啊，还是很快。就这个业务的高速增长呢，主要是受益于各个渠道大力去推广自有品牌的产品，是受益于这样的一个行业趋势。公司的全产业链的布局，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的一个优势，在 B2B 的业务里边还是比较突出的，它能够为各类的渠道客户呢去提供这种高质量的 OEM 的产品啊，所以我们判断随着自有品牌推广的延续啊， B2B 的业务呢其实有希望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而且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公司营收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是 B2B 啊。然后子公司这边呢，收购的德赛康谷经营还是持续的好转，上半年营收超5000万，同比增长也超过50%，利润呢大概有100万，单二季度看的增速也超过50%啊。就是德赛康谷的扭亏为盈呢，就说明了公司它的并购整合啊，现在已经是正在这个显现成效。另外成本端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特别是澳洲燕麦的采购成本。关于明年，就是2027年的燕麦的采购成本，估计要到今年的10月下旬，就是澳洲燕麦接近收获的时候，才能更加的清晰。现在的报价其实比较平稳，这里边呢可能有两个重要的细节要和各位汇报一下，就是第一呢，公司采用的是以量代价的加权平均方式来计算成本，就是采购量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单一报价其实参考意义不大啊，也就是说其实不能用某一个时点的报价去来推断全年的一个采购成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会看海关进口价，这个海关进口价其实它是半年前约定的远期的合同价格，它其实没有办法直接反映当前的供应商的一个即时的报价。比如说现在是八月了，海关进口的燕麦的价格实际上是年初跟供应商盘定的价格，它仅代表了半年前的定价啊，跟现在的供应商的实际报价可能会有偏差，所以呢也不能够用这种海关的数据去推定现在的一个采购价格啊。关于这个今年厄尔尼诺效应的影响呢，其实目前来看对成本影响不大，而厄尔尼诺呢反而有可能促使燕麦的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因为燕麦它是属于低耗水低耗肥的一个作物，就在自然条件相对艰苦的情况下，农民更倾向于去种植燕麦这种成本比较低又是低耗水的这样的一个农作物。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也就意味着厄尔尼诺其实对于燕麦供给端的影响更可能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所以综合来看呢，我们判断公司的成本整体可控啊，这种明年的采购成本大幅上行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的啊，再叠加上产品结构优化啊，可能会带来毛利率的提升，所以我们感觉公司的盈利性呢，还是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的，啊，回头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的几个思路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比较坚定的去推荐燕麦食品呢，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现在是处在一个业绩的加速释放期，对吧？上半年利润81%的增速，对吧？毛利率也提到44%，主要是产品结构优化、成本红利、规模效应和费用管控啊这几个因素去驱动了盈利的改善，而且这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判断的依据就是其实品类上是多点开花啊，纯燕麦增长20%，其中有机燕麦呢接近80%的增长，复合麦片也增长了22%。对吧？粉类的目标上半年7000万，全年目标2亿啊，就是通过这种品类上的这种表现，已经能看到公司就形成了多品类协同增长的格局啊，它的成长动力已经不是单一品类了。第三呢，我们会更加在意，其实粉类品类它会打开一个长期的空间，这种药食同源粉是处在一个发展的早期啊，市场规模大，竞争格局比较分散，公司又具备品牌品控供应链这个几重优势，下半年线上投放启动之后呢，这个粉类的品类有希望能够加速成长，去成为公司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另外呢，就是公司全渠道的一个均衡的发展，尤其是新兴渠道的贡献很大一部分增量， 啊，上半年零售量贩接近60%，山姆渠道也在持续的爬坡，然后 B2B 的业务呢增速有80%，啊，公司对于这种新兴渠道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拥抱的态度呢，正在转化为这种明显的收入的增长，啊，所以呢，基于以上几点吧，我们现在是非常看好西麦食品的中长期的一个投资价值的，传统的比较稳健，有机的放量。这种药食同源粉打开一个空间，渠道呢也在变革，啊，估值逻辑也可能从一个燕麦的龙头向这种健康食品的平台去切换，所以我们相信呢，西麦食品是有希望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实现利润跟收入的高增长，同时实现这种估值上的跃升，然后为这个投资者朋友去创造一个丰厚的回报的。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向各位分享的关于西麦食品的一些情况，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有关于这种更细节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研究员或者是销售。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开源证券食品料团队。今天的汇报呢到这边就结束了啊，谢谢各位的这种聆听啊，我们下次再会。